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天父，祈求你把你那圆满的爱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我们内在的情绪，赐给我们宽恕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接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
及圣神之名，阿门。
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仇恨的哈，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经验。仇恨的本质呢哈，就是因为不宽恕或者放不下一些创伤。生活在仇恨当中的人呢，很容易被仇恨所奴役，甚至呢引发魔鬼的攻击。因为仇恨呢相反爱德，圣保禄宗徒呢称仇恨为本性私欲的作为。本性私欲的作为呢，相反圣神的引导。因此呢，当我们去面对一个生活在仇恨当中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如何释放他内在的仇恨，如何帮助他去宽恕呢？如何为他做医治祈祷呢？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神父和老师。
提到这个仇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就是在这种文化中，你看我们看那个影片的时候，那个他总是报仇了，就认为这样的人是英雄，所以他这个文化氛围里面就没有这种宽容啊，这种以德报怨啊，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孔子讲这个，这对待这个怨恨的时候，他也是讲以德报怨。他说，如果你要是以德报怨的话，他说你对你那些恩人，你怎么去对待啊？所以说，你对待这个仇人，你能够用以德报怨的这种正义的方法，也相当不错了。这是儒家的孔子，他也这样讲。但是我们去看耶稣的时候，耶稣那个更宽容，耶稣的胸怀更大。耶稣对这个伯多禄说，不是宽恕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七就是个圆满数字，你能够很圆满的，很无限的去宽恕，再加上七十个七次，就是无限倍的宽恕，无限度的去宽恕。所以你看，耶稣在讲这个，这个面对这个仇恨的时候，耶稣不是要求你怎么样去一直抱怨，耶稣比孔子更宽阔，耶稣讲的是以德报怨，耶稣，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就连娼妓和税吏都这样做，所以你们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要祝福你们的仇人，要祝福那些伤害你的人。所以我们去看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这个境界更宽阔。他就是他伤害了你，你怎么样，你反而去祝福他。如果他强迫你走100步，你就从他走1000步。就是耶稣的这种宽容，这种包容呢，它其实是让人生活的一个真理里面。你当你一直抱怨的时候，你就会说，他伤害了我，我为什么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所以我对他不好。他打掉我一个牙，我也打掉他一颗牙，对不对？就是他打掉我10颗牙，我就打掉他10颗牙，那就是一牙还牙，对不对？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就形成了中国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种状态。就是说， 他是为这个仇恨在活着。但是耶稣要求人用爱的这种品行去生活的时候，其实对人来讲本身就是一个释放，就是我就是不为爱你，我为爱我自己，我也应当怎么样去宽恕，因为我宽恕你的时候首先释放的是我，对不对？就是说你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这就是仇恨。你抓住人家的小便你不放手，然后你用他的错误你去伤害你自己，这就是仇恨。所以伤害呢，这种伤害是这种仇恨呢，首先是伤害的是那个记仇的人。所以当耶稣说你要用爱去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时候，其实为你来讲已经是个释放。你自己的那种爱的能力不要被别人做的那个错误的事卡住限制住，你不要让他限制住你爱的能力。你不是为他活着呢，你要为天主活着，你要为你自己活着。你需要有爱，当你去生活爱的时候你释放了你自己，你自己释放的时候对方没有感受，对不对？你自己恨的时候人家也没有感受，把你气死人家反而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正确的方法不是记仇，不是去在这里生气啊，在这里去愤恨啊，反而去宽恕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退一步天高地阔，所以生活这种退一步天高地阔的这种境界，当你去生活这种爱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相似天主，你自己的生命首先获得自由。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求你怎么样去宽恕宽恕宽恕。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理解，总感觉你宽恕的时候不公平，他其实你不宽恕的时候你在伤害自己，那个为你来讲是更不公平。所以不要在这里不要去讲理，不是理的问题，是爱的问题。我就是要去爱，我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印度德莱说，你爱到受伤处，爱人爱到受伤处，就是你受伤了，你仍然在爱；你受伤了，你仍然在付出；你受伤了，你仍然在交付。这个才是爱的本质。爱的本质不是索取，当你而是付出。当你把你自己付出了，就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得宽恕那些钉死他的人。啊，耶稣的这种爱呢，就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出去。所以我们也要生活这种把自己交出去的这种爱的精神。当你自己把你自己交出去的时候，你就找到了真我。所以耶稣讲，就是谁，追求自己的生命，反而丧失生命。谁为我牺牲自己的生命，反而获得生命。所以你牺牲自己，交出自己，付出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活的是你的真我，你活的是天主的肖像。所以说呢，就是圣经的文化，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就是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你这样去生活爱的时候，那个爱本身呢，就是分享天主，因为天主圣三的生命就是爱。所以我们要生活在天主圣三内，生活在天主圣三内的时候，你成为有爱的人。那个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个人的生命境界不一样了。我爱到受伤处的时候，是我把我自己怎么样放下了。我不是为我自己活着，我是为天主活着。如果一个人常常就是爱到受伤处，仍然继续爱的话，他就会体验到那伤害不见了，剩下的满心是爱。这就会有这种经验，就是那个伤害不见了，就是因为天主的爱充满我的时候，我获得了释放。天主的爱充满我的时候，我获得了解救。我那种愤恨带来的那种创伤，那种情绪都不见了，都不再捆绑我，然后我自由了。所以伤害不见了，剩下的满心是爱。就是你这个那个爱就是充满了你的整个生命。那为这样的人来讲，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来无我的人来讲呢，可能就是说他体会到这个爱就像一个 这个宇宙就像一个爱情的大海洋，它走到哪里哪里都是爱，就是引着这份爱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自由，充满了这份光彩。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仇恨本身呢，它是正是让我们的真我消逝的时候。当我们去生活爱，去交付自己，去为爱去牺牲自己的时候，反而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我。
非常美。
其实仇恨的本质上是什么呢？其实仇恨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封闭，然后就是过度的自我保护。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当我们放下仇恨的时候，就获得了自由。但是当我们紧抓住仇恨不放的时候呢，他其实生活在一种自我的封闭当中，他会让自己惊讶到孤独、被隔离的这种生命状态。然后我们都看那个囚字是吧？那个囚字，囚犯的囚，那个囚犯他是人字怎么的一个框里边是吧？这个方框把这个人框起来了，所以说仇恨就是自我的囚禁，就是自己把自己困起来了。刚才神父也讲了，说仇恨什么？仇恨是一把双刃剑，他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么仇恨也叫什么？也叫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这是罪不上算的，是不是？但是往往人呢，就是对这种，其实呢，他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是什么？就是我受伤了，我为了避免受伤，我就不跟你来往了。啊，我甚至我就是跟你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往往人呢，就是对这个断绝关系之后呢，他往往就说，我们社会上有句话说，人离了谁，谁离了谁也能活，是不是？我干脆不跟你来往。但是这种隔离的状态呢，它不光是跟这个人的一种隔离，它会让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受到创伤，因为是因为他往往这个仇恨的往往什么，就是有一句话说，爱得越深，恨得越深。说往往越仇恨大的人，是因为他以前有这种关系在啊，有这种爱的关系在，所以说往往呢，他受伤之后他更难放下。那么所以说呢，往往这个仇恨是什么？伤害他的往往是最亲的人，或者说曾经有过亲密的一种关系。那么这就导致什么？就是他对所有的人都保持一种怀疑。说呀，你看我原先对他这么好，他跟我关系这么好，他这么伤害我，那别人呢更不抱歉了。其实这种情况下，看似啊，他跟别人关系是正常的，其实跟别人每个人的关系都打上了一个问号，他不敢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最亲的人，他可能也是保持一种戒备。当然，这个仇恨呢，他叫自我隔离嘛，他就跟人际关系有一种隔离。虽然表面上看着你好我好那都好，但是内心里他不相信任何人。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它也影响我们天人关系，是吧？所以说，当一个人生活在仇恨当中的时候呢，他也无法跟天主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可能理性上他感觉他非常的相信天主，信任天主，但是在内在生命里面，他依然的对天主也缺乏一种信赖，甚至他会对天主的爱产生一种质疑，啊，天主是不是真的这样爱我？如果真的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的伤害？所以说他可能甚至会产生对天主的一种愤怒，啊，一种抱怨，那么就致使他所有的关系都发生了问题。那当然说，我们说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是？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一个仇恨的人呢，生活在仇恨当中的人，他就没有能力再接受天主的爱。当然，天主我们从更高的高度去看，天主会爱他，但是因为他封闭起来了，他把自己框起来了，整个就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天主恩宠再多也进入不了他的生命里面了，是吧？
对，
所以说在天主经里面就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就是其实宽恕别人是我们得天主宽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说当然说我们不宽恕别人，不是天主不宽恕我们，而是我们没有能力接受这份宽恕。
对
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什么，就是去看。当然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宽恕啊？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天主先宽恕了我们，是不是？就是耶稣就是跟伯多禄的对话，伯多禄说该宽恕他多少次，哎，七次够吗？说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当然耶稣后来又讲了一个比喻啊，当然这比喻就是通过比喻让人明白啊为什么要去宽恕。他就讲一个人欠国王50,000金币，是吧？这个50,000金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人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就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钱。其实耶稣讲的时候，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人是没有能力偿还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苦苦的祈求主人怜悯，也就是这就是我们人都欠天主的，是吧？那么我们只有说求天主怜悯我们，但是主人就怜悯了他，就宽免了他所有的债务，也就是他一下子怎么从一个欠债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主人不计较了，这就是从天主来的一份宽恕。可是他出来之后碰到一个欠他100德纳的，是不是？这个100德纳是多少钱啊？就是据说在当时来说，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的工资，啊，100德纳，虽然不是太小的一个数目，但是可以偿还，因为他只是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工资啊，人努力就能还掉。但是他在于什么？就是掐住这个人的喉咙，你不还，我现在就把你下到监狱里面。当然，他就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后来主人就大怒。其实他就在表达什么？就是。当我们不能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力再接受天主的宽恕和爱。那你说哪一头重要？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天主都是欠债者，但是天主无条件的宽恕了我们，爱了我们。那么带着这份爱的那种能力呢，希望天主希望我们能够人与人修和，是吧？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呢，最影响人、最困扰人的就是这个仇恨。所以这个仇恨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的一种愤怒产生的一种结果。他如果不生气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仇恨，是吧？所以说愤怒往往都是什么？就是我越想我越生气，我越想我越委屈，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我又没招他，没惹他，甚至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也就是在这种自我的这种愤怒里面，他走不出来，时间长了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委屈。所以说，其实仇恨的最开始的是什么？往往就是这个愤怒，是吧？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开始就能够放下这种愤怒啊，能够获得医治的话，他就没有后来发展的这个仇恨。其实，在那个《俄弗所书》4:26啊，也有一句话，他这里说的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当然他讲的愤怒，说你们纵然动怒啊，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落，也不可给魔鬼留余地啊！这是《俄弗所书》4:26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往往说就是我们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人有了情绪了以后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尤其受伤害啊、受委屈之后。但是他说，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我们的情绪，他就没有后面演变成仇恨的这种可能。只是我们不懂。就是说一味的生气，但是生气吧是可以，但是不要犯罪，就是不要让生气成为犯罪的理由。那么如果在这个生气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受伤害之后他会生气啊，很委屈，在这个阶段如果能够通过祈祷释放医治，他就没有后来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去释放这个愤怒很重要，当然他上一期就特别讲了这个释放医治祈祷。所以说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要对这个情绪要保持一种节制，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意思是生气要有一个度啊，一看太阳又落山了，马上宽恕，我们这为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要记住，平人不能做到，在天主内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祈祷天主就能够帮助，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不可给魔鬼留余地。往往在这种愤怒当中，为什么说仇恨越结越深啊？你会发现这个仇恨积累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完全失去自由了。也所以说，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魔鬼会介入，他会让人怎么从里面被困住，啊，就是生活在一种自我的愤怒啊、仇恨当中。当然，仇恨时间长了，他可能他没有能力宽恕，另一方面他也会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就不能宽恕啊？为什么我不能放下？其实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了。所以说，我们要去看怎么样帮助人宽恕啊，就是是要去说让他明白啊。其实心要啊，还要心病，还要心要医，是吧？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仇恨就是在心里打了一个结，他解不开了，解不开这个疙瘩。如果他解不开的话，你劝没有用，是不是？你说你要宽恕，他说我知道，我做不到。这个道理都懂，但问题他做不到，为什么？就是他这个困结已经解下了，怎么也跟他解开这个结？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很美的一个见证。其实这个仇恨啊，很多地方都普遍存在，是吧？尤其是记仇的人，他有理由。我为什么记仇啊？ 因为他伤害了我，他对不起我，怎么怎么样，他会讲一大堆的理由。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办班，我就问那个修女，我说去了讲什么课程啊？她说讲什么课程都行，是吧？这教友按说吧挺热心的，奉献也挺好，就是记仇悔恨，这个是解不开的一个疙瘩。说来了就给他们讲讲宽恕的道理。哎呀，我一想这个就头疼。这宽恕的道理好讲呗，好讲。问题是，你看通过不断的祈祷医治，你发现是什么？当你讲宽恕的道理的时候，愿意听的都没事。哎呀，讲的挺好，他听进去了。有仇恨的，一听你讲宽恕道理，我不听，说他有这种抗拒，是说你讲的再好，他听不见，他根本就没想听，他即便听你说了之后，他说我怎么反驳你，我怎么为什么不宽恕他，满脑子都是自我，所以说这个跟他越讲道理，他可能越困难。后来我就求天主，我说天主你帮助我，说启发怎么样给他们讲。结果有到第三天还没有讲。没有讲的话，这修女就着急了，说该讲了啊，说她也心慌手着急，啊，那里中间也发生很多事儿啊。结果那天中午吃了饭，神父说，该讲宽恕的道理了。他说别提了，说今天我出去又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在上课之前，神父出堂门往北边走，说走了几步，发现两个教友在那打架里，两个教友打架，你看神父往这一站。当然他们就不打架了，是吧？不打架了，有神父在那玩，说为什么打架？为什么还是各说各的理？啊，说别说了，要宽恕。说你们要干嘛去？我们去堂里学道理。说学道理，你们在路上打架，要宽恕，坚决不宽恕。两个人说了个坚决不宽恕，一块儿上堂里学道理来了。这神父说：“你看看这，该给他们讲了。”我说：“行，其实我一直在祈祷，没感动啊。”我说怎么给他们讲？你要说讲宽恕道理，不愿意听。结果在那个上课之前，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就主就给了一句话：宽恕是得自由的保障。哎呀，我突然我觉得有一个感动，但是怎么讲我还没有想。我上课之后我说上课之前呢，主给了我一个感动，说宽恕是医治创伤，不是宽恕是得自由的保障。他说一说这个感动了，别人都看啊，他说这为什么有这个感动啊，是吧？我就当我开口讲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你看古圣若瑟那个经历啊，就天主启示。你看古圣若瑟他经历了多大的伤害啊，说其实我们人啊，要比若瑟的伤害，谁的伤害也比不上他大。你看首先从小娇生惯养的是富二代，爸爸又特别宠他，给他做七彩长衣，是吧？但是其他的哥哥们都出去放羊，他在家里学习。他本身是很受优待的，当然他又做梦啊，哎，那这个故事都非常清楚。那么他做梦呢，还有跟人别人讲，就他哥哥很嫉妒他。其实往往嫉妒产生什么仇恨，哎，常常有一句话是羡慕嫉妒恨，是吧？他是一套的啊，一开始羡慕你，一开始嫉妒你，然后最后恨你，为什么你这样？所以说，当有一天他爸爸让他去，看他哥哥们去哪里的时候，他哥哥说什么？放那个做梦的孩子来了啊。他们就想把他杀死，为什么把他杀死呀？恨他，你老是比我们那么优秀，然后父亲这么宠你，然后你还说老做梦想管着我们，他就想把他杀掉。其实当然这个经历咱们知道，天主也上知的安排，有一对这个埃及的商人从这路过，他们就把他卖了。我们看什么？其实这个是若瑟失去自由的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就是你看他这个，他从一个富二代啊，一个特别受宠的富家子弟，成为一个奴隶，这个就是人生的一种劫难，或者是从天上到地下了，是吧？到低谷里面了。说从这里看啊，人生是失去自由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内心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我当了奴隶了，我没有自由了。但是说奴隶根本就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但是在圣经里面强调的一点是天主与他同在，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当他当奴隶，他并没有恨他的哥哥们，因为天主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能够化解仇恨。其实如果说恨的话，他有理由恨他哥哥吧，完全有理由。但是恨他哥哥，他哥哥当然做错了，那恨只能产生一种自我的封闭，恨只能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抱怨苦毒啊，那个愤怒当中，他没有任何用。但是 若瑟他能够宽恕，是因为天主与他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天主的爱呢，就医治了他的创伤。所以说他虽然当奴隶，但是内心自由，他并没有被这个仇恨困住，也就是他心里是自由的。所以说当他当奴隶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主人就发现天主与他同在，就激发他当管家，是不是？当然后来他的主母又诬陷他，想跟他通奸，他不同意，就诬陷他下到监狱里面了。其实这是更大的一个伤害，从奴隶到囚犯，囚犯更是有严重失去自由。但是在监狱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作奸而抱怨而生气，或者自怨自艾，而什么，而是能够帮助别人，这是很重要，因为天主与他同在。其实在这里表达就是，若瑟虽然住了监狱了，但是他内心是自由的，他并没有被外在的这种恶劣的环境怎么困住，所以他就当了监狱的头，是不是犯人头，并且他能够给这个私厨和私酒啊，就是去解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当然最后呢，就是他当了埃及的宰相，是吧？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就是若瑟的经历。他虽然经历了亲人的出卖啊，经历了就是被人诬陷啊，名誉扫地，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些困住，他拥有自由。然后就是说，宽恕是得自由的保障。因为当我们宽恕的是来自天主的一份祝福，是不是与天主的一份关系？当我讲完之后，第二句话就特别感动，就出来了，说宽恕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啊，的确是每一次伤害都会带给人很深的伤害。那有些人伤害深了之后，他说我心疼，我的心在滴血。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描述。的确，这个伤害呢，它会给人带来一种严重的创伤，甚至会让人生理上都感觉到一种痛，就是有的人心痛心疼啊，心里在滴血，都是表达痛苦到极点了。其实若瑟也是一样，他也是血肉之躯，是不是？他也是一个人。那么当他哥哥把他出卖掉，你说他受伤不？他肯定也会受伤。但是他的伤害怎么治愈的？因为他没有看人做了什么，他看天主的爱，因为天主与他同在嘛。说天主的爱是圆满的，说人的伤害再多是有限的，天主的爱远远超越人的伤害。所以说当一个受伤的人转向天主的时候，他的伤害就被治愈了。所以之所以后来他有爱的能力，是因为他没有被这个伤害困住，他没有因着这个伤害让他自己什么缺乏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接受了更高的更圆满的爱。所以说一个受伤害的人怎么得医治，就是要转向天主，让天主的无限的爱进入我的生命里面。哎，伤害再大他都会被医治。是说若瑟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害，一次一次，但是他没有被伤害困住，他始终充满了一种充沛的爱的一份能力，是因为天主与他同在啊。是说宽恕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当我们宽恕的时候，就跟天主的爱怎么相通了，是不是？那么天主的恩宠就源源不断的进入生命里面，有多大的伤害都会得医治。然后讲完之后又一句话就出来很感动，就说什么是宽恕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往往都想着，哎呀，他伤害了我了，哎呀，我多吃亏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是我怎么这么这样，就是生活在一种抱怨当中。但是当我们转向天主的时候，其实宽恕是给我们一种最美好的礼物，让我们的生命不因为伤害，不因为别人而失去自由。在天主内，我们不但没有被伤害困住，反而什么得到了天主更大的祝福和爱，所以这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所以在天主经里面，我们就理解了说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去宽恕别人，因为这是美好的祝福。但那次讲完之后啊，因为他那个堂主最大的毛病就是仇恨，这个会长跟他哥哥20多年不说话，那两家子啊，就是孩子们也说想说话也不能说，你大人不说话，孩子们他也不行啊。结果那讲完之后啊，那一堂课就是天主的圣神就开始运作。一下课是吧？不，下课之前，这个会长就站起来了。他说：“呀，我以前我总认为我吃亏了，他说现在我认识到了，我上当了，我没有看天主的爱，我白当会长了，是不是？我今天我要接受天主的祝福，我愿意宽恕。”然后他就把他哥哥抱住了，他哥哥他两家都在堂里吧，虽然说不说话，但是都进堂。他就把他哥哥抱住了，就哭了一场。后来就把他大嫂啊，这两家子，哎，那天非常感动。两个大家庭在地铁上照了一个全家福，也说我们20多年不说话了， 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事，从今天开始要相亲相爱，成为一家人，哎，本身就是一家人，是吧？然后好多人就说，哎呀，我们错了。有一个干买卖的，他干了很大的买卖，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多年老生气，他卖进口水果的，还是在北京，他干的买卖挺大，但是买卖大他不是好多人不给你钱啊，说干买卖就是我坑了你了，我说骗你，我就不给你。他说我每次我遇到这事我气得我都吃不下饭去。他说要说生气吧，常有生气的事，你说常有赖人是吧。他说今天我听了之后我发现我上当了，你说天主赏我这么好，他们就坑我这骗我这，我日子照样过得好，我为什么非得生他们的气？我现在选择宽恕，我接受天主这种祝福，我永远不撒手了，哎，一下子释放了。
嗯，所以你看这个宽恕给人很大的释放哈。但是我们会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去记仇啊，就他的那个时候他讲的不是爱，他讲的是理。讲理的时候你总是感觉你有冲突的理由，你总是感觉你自己受委屈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没有理由去宽恕，没有一个更大的理由让你去宽恕，所以他就卡在了这里啊。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卡在这里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他坚持他不宽恕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自己好像找到了他自己的自尊。哎，你不尊重我，我自己尊重我，我给你讲理，我为什么我要讲理，证明我自己是对的啊，证明我是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有价值，我就感觉到我有尊严。所以说你会看到呢，就是这个记仇的人常常是他的自尊的水平怎么样太低，所以自我价值感也可能比较弱一点，所以他就容易形成这种仇恨。所以我们去看呢，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他还常常是因为生气。为什么会生气啊？就是他做的那个事对不住我，
接受不了，
所以我生气。所以说你去看他生气的时候，其实他对对方有一个什么比较高的水平的一个要求
期待，
别人达不到他那个期待的那个水准，所以他生气了。所以是这个啊，他为什么会有高水平的那个期待，就是因为他自我价值感太低啊，自尊水平太低，所以他对别人要求就比较苛刻啊。然后我们再去看的话，你再去看这个人的成长背景的话，他可能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是常被这个父母否定，还有那个爸爸妈妈可能也是争来争去啊，也是在打架，也可能就是说爸爸妈妈对他也不太宽容啊，还做一点小错误的时候总是被挨打被批评啊。这种背景之下成长的孩子怎么样，他就是他没有那种宽阔的那种胸怀，因为他成长的背景就是告诉给他，你那个做事做得对的时候你就是好的，你做事做差了你就不好，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标准去评价别人。然后所以说你会看到呢，他就是和天主交往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功劳功德这种功利性的这种非常有成就的这种成就怎么样去换取天主的赏报，然后他和天主的关系成为一种交易的关系，好像做买卖一样，我挣得多，我所以你回馈我的多，你赏报我的多，好像就是说好像他的得救不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是个恩赐，是天主恩赐了他得救了，他好像他得救是他自己凭他自己的功劳挣来的，这样的其实把他的信仰本身也就扭曲了。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不宽恕的人本身其实他也有问题，这个正是这样的人呢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总是向外用力，向外用力的时候就是他做的不对，就是他伤害了我，就是他那个做的那个事拿不到桌面上，他从来没有向内用力， 哎，向内用力的时候，发现自己，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自己的尊严不够高，自己的价值感有一点太低，自己对别人的要求有一点太刻薄。这样在向内用力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自己其实有很多狭小的、需要解放的、释放的那些东西。他如果在这个福音的这种爱的精神的鼓励下，他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成长的话，他就会从这个仇恨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做医治的时候呢，就是一方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要给他讲这个宽恕的爱的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做医治的时候有很注意的，就是首先求耶稣释放他的情绪。他的情绪释放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宽恕的能力，不是他不愿意宽恕，而是没有能力，因为这种情绪是一种强大的一种捆绑，就是把他捆绑住了，让他失去了这种宽恕的能力。所以求耶稣先赐给他释放他这个情绪，他的情绪被释放出来了，求耶稣赐给他宽恕，赐给他爱，赐给他接纳，也求耶稣宽恕他自己犯的罪。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经过和耶稣的这样的互动，然后他就被释放了，就有能力宽恕了。
还有很重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一个生活在仇恨当中的人是很容易被魔鬼所奴役的，因为恨呢本身他绝对不是来自天主。
对对对。
所以说在我的经验当中有两个啊非常的这个个案啊，就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个案，就是其中有一个弟兄呢，当我们为他做医治祈祷的时候，就是祈祷就觉得这个祈祷很难进行，就好像感觉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跟天主之间生命有一种抗拒，不流通似的。当时自己还觉得到底是哪的原因产生的哈，很仰赖图像，结果发现呢好像从图像里边也没有显示到底是什么根源，所以自己呢就非常谦卑下来，全心的啊依靠天主，注目天主的时候啊就做了一段祈祷。后来在注视对方的时候，就会看到求祷者他的面目狰狞，就是他的恨意呢都写在脸上啊。突然有一个感受，就问他生命当中有没有不能宽恕的人啊。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就看到他的手哈金攥在一起，后来半天他不吭声也不说话啊，我们就继续祈祷啊，恳切地祈求天主释放他的生命，斩断阻碍他领受恩宠的一切障碍。我们又祈祷了一轮之后呢，再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分享他小的时候就是受他奶奶的歧视啊，奶奶甚至诅咒他，谩骂他，虐待他，就是对着其他的啊，这是这个平辈的人就另眼对待他，因此他那份恨意哈，就是在他奶奶去世的时候，他都不能够饶恕他，甚至听他的表达说他奶奶去世的时候还不放过他，还诅咒他，因此呢，当他后来加入教会之后呢，一直放不下跟奶奶之间的这份仇恨。因此呢我们就对他说哈，就是没有刻意的要求他去宽恕啊什么的，我还是说就是你愿意宽恕呗，从你心里边你愿意获得医治呗，他说点头愿意。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祈祷，祈求天主医治你的创伤，祈求天主给予你宽恕的能力，你从意愿上也选择宽恕啊。他就点了点头，我们就继续做了两轮祈祷之后呢，发现他的生命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哈，就能够感觉到这份恩宠的一种流动啊。后来这个生命就得到了治愈。还有一个经验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跟我们作伴的有一个小妹妹啊，就是为一个人做医治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主要带领人，所以我们在旁边坐着，这小妹妹挨着我坐着坐着祈祷，她突然一下子就搂住了我，就把我吓了一跳。他就偷偷跟我讲，他说他看到一个图像，就看到那个蛇呢从这个人的耳朵里面进去，从嘴里面出来，身上全部是蛇。我当时的一个感觉说，这样的生命怎么能获得治愈呢？就完全身上被蛇所捆绑住了。后来呢我就悄悄跟他说，我们继续祈祷啊，求耶稣清除切断就是导致被蛇控制的原因。 那我们这样祈祷了一轮之后呢，就听到带领人呢跟求道者对话，就是祈求天主给你宽恕的能力哈，是不是有不能宽恕的人啊？当他说他愿意宽恕的时候，这小妹妹呢就跟我说：“咦，我看到那个蛇呢，一下子怎么样？好像没有了生机，就像死了一样。”
嗯，不能控制它
啊，不能控制它了。呀，带给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意志上去选择宽恕，纵然我情感上还做不到的时候，你看天主的恩宠就开始流动了。
嗯、对对，
也能够真的体会到说，哎呀，宽恕真的是天主赐给人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天主也迫不及待地愿意我们从这种伤痛里边，从这种怨恨里边走出来，啊，获得自由。
嗯，所以说其实不宽恕，往往就是刚才神父讲了，他受情绪的捆绑，也受魔鬼的压制吧，有时候是吧？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缺乏了被爱的经验，他内心的是渴望得到爱，但是没有得到，他得到的却是伤害，其实有点恼羞成怒，或者说不接受这种现实的一种状态。那最好的意志就是让他去经验爱。说给他讲道理，他根本不听。你给他讲的话，他可能还跟你反驳，是吧？另外这样的人有一种错觉：我那么爱他，他这么伤害我，凭什么要宽恕他呀？我这不是吃亏吗？是吧？我给讲一个见证，就有一次，反正简单的讲，就是我去一个地方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会长，他从来不听课。我一开始我说这是忙，别人说不是，他有仇恨。但是后来有一天呢。别人就说他怎么帮帮这个会长，说另一个会长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说他吃饭的时候把这个会长叫过来。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这饭不好吃。这个因为讲道理，我说你跟他讲什么，如果他去叫这个会长说传道员在我们家里你来吧，他肯定知道要劝他。他说他这个人有一种什么抵抗，他抵抗天主的恩宠，因为他觉得自己吃亏嘛。当然经历我就不讲了，他就讲他受伤害之后，他就对天主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天主啊。然后神父也知道他委屈嘛，就说你看你去学习吧，学习去。他说我不去学习，我就知道天主的能力，一学习我还得宽恕，凭什么受这么大伤害还得宽恕他们，凭什么就给我受屈，离天主近了就该受委屈嘛。他就产生了一种抗拒，不听天主的道理，所以说从来不听课，就怕改变了。所以说当他们叫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来了之后你跟他说说也白说，因为他怎么对付你他都想好了，你给他讲他又不听。好了，我说这怎么办，我求天主给光照，是吧？求天主给恩典吧。结果他来了之后啊，当然有很多人都在家里吃饭嘛，是吧？就是叫了很多人来了之后，我说来了，他说来了来了，他往这一坐就不搭理他了。其实这时候你要不跟他说话，他心里麻烦，把我叫我来怎么不说话，是吧？其实我知道说也没用啊，我就祈祷，我说怎么办，我说行了，咱们到齐了，咱做个祈祷。我就带着大家做了个祈祷，做了祈祷之后，我说咱唱歌吧。其实唱歌歌唱是双倍的祈祷，因为歌唱的时候，你看有仇恨的人，他不拒绝什么，一说唱歌了、念经了，他不拒绝，可是你宽恕他做不到。但是往往你看，这人一唱歌一投入的嘛，就把那个情绪就忘了。所以说我当然唱的歌吧，就是宽恕的、感动人的，反正我就偷偷看他，也不正眼看他，是吧？就。一开始他不唱，那别人都在那，别人也知道，都在那闭着眼睛唱歌，他也就唱上了。他一唱就没事了，他一唱，我一看他唱上了，嘿，就继续唱，他就开始流泪啊。他一流泪，其实就是什么，因为在借着歌唱，他释放了，他得到了天主的爱。继续唱，就不给他说话，唱着唱着，一会儿放声大哭，哎，哭的话，他哭出来就没事，就是释放了吧，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哭完了。我们也不唱了。我说刚才唱的歌怎么样？他说你这人真怪，你唱什么歌啊你？我说唱歌好不好？不好。他已经醒过味来了，是很不好。我也没问他，我说你现在愿意宽恕呗？我知道能做到了，因为他经验到被爱嘛。他说宽恕吧，那不宽恕怎么着呀？天主这么爱我，别看他说话还是说话那么冲，是吧？他说天主这么爱我，我宽恕吧。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宽恕啊？他说我热心就倒霉啊，就给凭什么就给我吃亏啊？啊，他伤害了我，我还得宽恕他，我怎么那么下贱，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他就说，是吧？后来我说这样吧，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感觉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宽恕了吧，他心里，他听了一下，他说我现在心里很平安，很喜乐。 我说现在你很平安，你喜乐，那对方知道你宽恕了呗？哎，他说对方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不知道你宽恕了，你心里宽恕他了，你现在平安喜乐，从哪里得到的平安喜乐？啊，天主的祝福。他就明白了吧？我说你看看，虽然他不知道，你宽恕了，你得释放了，你是沾光，你吃亏。啊，沾光。他说这是吃人的亏，沾天主的光，是吧？其实也就是，当然说他伤害了我，宽恕他确实吃亏，但是当我们宽恕了，我们跟天主的爱怎么办？打通了观点，天主的圆满的爱一进入，你说哪一个重要啊？所以说他一下子就得释放，他要。我错了，他说原来这个宽恕是沾天主的光，吃人的亏。哎呀，我早明白了多好啊！你看，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呀，你我宽恕他了，他不宽恕我怎么办？我知道他问的，我说没事，他不宽恕你，他自己受罪呗。他说不行啊，他说我释放了，我愿意叫他释放。你看，这就是一种爱。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人。说为什么他现在又关心他嘞？原来恨不得他死，因为他有了更高的爱。他就产生一种怜悯，他说呀，你看我宽恕了这么好，他还没宽恕我嘞，他也难受啊，我愿意让他得释放。我说那你把他交给天主，求天主带领。当然后来又安排了一个和好仪式啊，一下子和好了。所以说你看，就是这就达到了耶稣所说的，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你爱，首先你有一种能力去爱。如果说我们不宽恕，就没有能力接受爱了。当你宽恕了，接受了爱，有了能力了，自然都就去宽恕。
好，兄弟姐妹哈，当我们聆听了这一堂课的分享之后呢，可能我们的内心里面燃起了一种对于宽恕，或者是对于生活在怨恨当中的人的一种帮助。那么呢，当我们为这样的人去祈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祈求天主帮助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去从意愿上选择宽恕，也祈求耶稣释放他内在的情绪，也祈求天主呢医治他的创伤。透过这样的祈祷，往往能够帮助求祷者能够放下仇恨获得天主彻底的治愈，也能够生活在自由和喜乐当中。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嗯，我觉得这上上之名。